Hello，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中信证券特约时间。
哎 ，Hello， 大家好，今天刚好赶上热点了，这一天做节目肯定很多人关注。
对，大家快来，快来，快来！那个就是我们其实是休了一个，
昨天港股休了，
对，休了一天。然后那个我就休息的时候都觉得说，看着尾盘 A 股的那个
哇
振奋。
真的真的巧，掏定律，
掏定律，掏定律。我认真的看了那个字眼，我不会读，然后去研究了老半天，然后才发现说这个算不算另外一个 deep sea 时刻？只不过这个 deep sea 时刻是个硬件方面的。
我觉得是，就我觉得这个可比性是就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几方面嘛，就这个它从技术层面你去看技术圈的 feedback，也觉得这个是 deep sea moment， 就是有颠覆性嘛，然后你看那个，你看从股价表现来看的话，就资金真金白银已经连续买两天了，你看昨天的 A 股，今天的港股继续承接啊，都是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芯国际啊、华虹半导体啊，这些都是真金白银买上去的，就挂在上面，就最低最低，中芯今天最低好像也得涨个7-8%吧，高开的时候是涨了有十几个点都有，对吧？然后而且从以前已经有很多的机构马上第一时间在今天或昨天已经开始有很多针对掏定律的一些 report 出来了，然后他们给出来的结论也是倾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在硬件层面的一个类似 deep sea moment 的一个存在，所以你看方方面面其实就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这个掏定律真的是一个硬件版的一个 deep sea moment， 就毫不夸张的说，现在市场的反应就是这样。
现在就可以跟大家稍微 recap 一下，其实我们很多的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对于这件事情，或者说已经在整个周末被渲染的或者说在整个周一被渲染过了。但是我还是稍微口头上面补充一下吧。现在的说法呢是说，华为那一边出了一份，就是他们这个应该是科研报告的那种级别了它是通过一个叫做逻辑折叠的这样的一个混合体的一个工艺说是在固定的制程节点实现了55%的晶体管的密度的提升。那我其实呢也是看了一些这个文字，有些文字呢说句实话这个字放在那里，但是我不知道它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但是简单一下，我就我粗浅的理解，就以前我们一直在讲究一个摩尔定律，就是要像台积电一样的，就是去讲究多少纳米多少纳米，然后越是先进的制程越厉害，然后它可以速度越快，那个芯片更先进那我们一直也知道说有一些东西的确我们还就是这个芯片的确还是有很多一步一步的 milestone 要来跨越嘛，包括很多我们在说的国产制程的方面。但是呢现在的那个我看起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没关系，我们那个速度加快起来，大家传导的速度加快起来，哪怕我的芯片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先进，我出来的效果可以一样，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我们又找到了一条不正摆脱先进制程的方式
真的厉害，
太厉害太厉害，这个是被逼出来的。
对对对，其实像 Deep Sea Moment 也是Deep Sea 也是被逼出来的你看 Deep Sea 也是用一个大家就技术圈都没人想到的一个方法，就硬是在这种绝境当中给你凹出来了，所以真的不得不佩服就国人的一些智慧跟结晶吧，
还是真的是蛮有智慧。但 Deep Sea 因为有些东西这个也必须承认，就是会被有一点点被诟病的一个地方，对吗？就是这个会比较争议。但是如果是现在这个硬件方面的话，我觉得好像你没有办法说人家真的就是通过一些自己的方法把硬件的一些难点给克服的话，这个好像我觉得可能能够被诟病的地方会少很多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但我觉得诟不诟病其实
也不重要
就是我们在包括大家在节目前的各位，我们都是投资者嘛，
对投资者，
我们投资者的话最重要的是到底这些事情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行情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带给了市场哪些的机会，这个是我们会比较关心的。就好比说这个掏定律其实它直接下来那个从那个哪些板块会受惠的分析的话，其实就是中芯跟华虹，就这两家的话，这个芯片板块的话，其实就是最直观的能够收回的。他们不仅是自己芯片的发展，就之前就大家都觉得说先进制程卡了个天花板在，那现在看到了一丝曙光，对吧？其次的话，他们在晶圆方面的需求其实目前给出来的你看不同机构，不管是 我就我们中国的一些机构给的，或者说西方的一些机构分析的，大家会觉得说在晶圆那一块的需求啊，有了这个锚定率之后啊，就会又会上一个台阶，所以说这些都是会直接受惠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市值比较小的，但这个最近其实在涡轮这边也是热炒的，就是这个522 ASMPT，它是属于比较小市值的，它今天涨上来市值可能也才1000亿左右吧，我猜可能。但它所以它没有中芯没有华虹这么热门，但它最近涡轮的一些接货量啊，也是看到有很多精明的投资者啊提前部署了一些 call 在，那它的 call 也是有3-4倍杠杆，这个28685你也看到最近这几天就是一直维持在一个接货量的一个高位，那也是投资者有抓到这一波机会。那 SMPT 的话，它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做一些叫先进封装吧，那也是大家就会说，哎，有了这个锚定率之后啊，其实这个先进封装的一些需求也会暴涨。那 SMPT 它虽然说它肯定也是在这个先进封装里面也算是做得不错的一家企业，但其实更加稀缺的是纯度比较高吧，我会这么说，先进封装纯度比较高，然后在港股上市的一些企业其实不是那么好找，那52会算是其中一个。所以说很多时候很多的热钱他们短中线去部署这些先进封装的一个概念跟炒作的时候，其实就很多时候他们会想到是SMPT 这个股票。那 call 的话，这个28685大家也可以记起来，像短中线的部署杠杆3-4倍杠杆的话，还是这个可以参考。那522的话，你也可以看它股价图，其实也是就最近涨得蛮厉害的其中一个。你看它
今天有标的比它标的现在来看的
话，对，它其实
比中芯还厉
害，它其实100已经标到200了，就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标了一倍了，所以这就是吃到热点的红利啊，各位很厉害
啊，这个而且就是今天又有这样的一个调升的一个状态赛，
对，
我跟大家 say 个 hi 吧，因为我看到有不同的朋友已经进来我们直播室啊，要跟尾号1318的朋友你好，然后 PM 金蚂蚁105你好，他说露个头过来打个招呼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然后尾号5926的朋友，你问那个 Minimax 还有没有机会追上质朴，好，等会儿我们来请教 Sam 兄好不好？
好
，Sam 兄那个请问啊，努力工作发大财说海力士其实是做什么的啊？想问海力士。海力士 OK，interesting。然后那个5926，他说恒驰稳重如山，全世界都只升，只有那个港股不升，这是有原因的啦。但是港股并不是没有其他个股的一个机会啊。还有，请问9992的走势 ，OK， 问的非常到位。然后联想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业绩，然后轩辕传奇6688，请问内地后期还能做吗？是问 A 股吗？是问 A 股这一边吗？那好啊， A 股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指数的相关的涡轮可以操作吗？或者是
3188吗？
3188，
因为发行涡轮我们需要看那个标的的一个流动性，那港股这一边的话我们得主要看哪一个挂钩内地指数的那个 ETF 会有比较好的流动性。那所以我们目前我们看在涡轮这边 A 股指数的话，主要比较热门的会在一个3188，也就是挂钩沪深300指数的。那刚好这几天冲高回调之后，其实也是有些投资者趁低进行了一个部署因为它毕竟是指数的涡轮啊，然后引申波幅算是比较低的，然后做的杠杆很高，所以这也是吸引了很多投资者会去做一些短线部署的。像比如说这个22858，那它是实际杠杆其实已经有接近快20倍，那在个股的涡轮来说其实是挺高的一个选择。那连期的话，其实这个是确底到期，那还有一个大概一个多月，算是一个短炒的一个工具。那这个的话，在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港股A 股有回调的话，这个会比较热门一点。
这个是A 股如果是回调的话，大家可以参考的一种方式嘛，就 ETF 它在关联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涡轮牛熊证的一些东西啊，半导体和 AI 都一直在引领这个市场。是的，那我们继续好不好？981，
其实981可以再重点讲一下，因为今天早上我做其他节目的时候，然后也跟一些投资者探讨过981。那首先有一个结论就是981今天开这个阴烛的 概率其实是挺高的。那当然早上我做的时候还没有现在回调那么多，但现在日内的话其实回调的蛮多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源于昨天是有个假期，刚好假期的时候出了重磅的消息。那它今天的开盘价呢，其实是蕴含了两个市场资讯。第一个是它要反映，因为大家如果有看的话 ，A 股昨天是拉了一波很大的行情嘛，
上行啊。
对，它首先要反映那一部分，其次的话会有些资金它直接就博弈了，它会博弈说，是不是可能连续开两天大阳烛啊，连续两天暴涨啊，也会有些资金有一些乐观的憧憬在，所以很容易就会买高了。你像今天它高开一个10几%的一个涨幅，其实某程度上就是包含了这两个因素在内。但随着日内的话，我们看到可能被证伪了， A 股那边没有大家不是说很疯狂的就把它炒上去，而是说看起来节奏还是算有些节制。那这样的话其实港股这边也会同步的有一些反应在。那其次的是两边的投资者构成也是不一样。像今天的话其实有很多之前可能有一些我们俗称叫卸货嘛，卸货就是广东话来说就是被套牢的一些
被套牢的
、嗯、像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套了蛮多的资金在。那其实它有一个高开10几%的一个涨幅的话，是很容易把一些套牢盘给吸引出来。然后这些套牢盘吸引出来的时候啊，这也是很容易对你日内的一个股价造成一个向下的波动。所以说这两点加起来的话呢，其实今天开一个阴烛甚至是一个比较大的阴烛的概率其实是非常高。但如果我们看中线来看的话呢，大家其实今天吧，或者说这个礼拜大家要做一个决策了，就是到底中兴这个票你到底看不看好。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其实在这个套定律出来之后首当其冲好像不是这么用的吧，首当其冲好像都是讲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可以接受是好的，就像势如破竹，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现在说它是跌势，你知道吗？
是啊，
所以这个在股票市场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的。
首当其冲，对吧？像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就套定律这个技术带来的话，其实真的你像中兴跟华虹这一个板块确实就是首当其冲比较直接受惠的一个板块。但很多的投资者今天，包括今天我也有一些投资者在问，就是它涨了那么猛，那是不是再等一等再买啊？这就很涉及你到底觉得这个股价它涨的话是怎么个涨法？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像中兴吧，其实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或者说节目接触到的很多投资者跟观众其实都是觉得我长线都挺看好中兴的，就是不管中兴在80、70、60，他都是觉得我觉得中兴没问题啊，中兴肯定这个国产替代如火如荼，他们都是觉得中兴的话我看可能100、120都不是太大问题。但假设你看对了，它真的可能未来100、120，那大家觉得这个100、120它的股价是怎么涨上去的呢？大家觉得是那种30度天天给你涨一个点两个点，然后温和的30度涨上去涨一年呢，还是说它可能潜伏一段时间，某天有一个导火索出来，可能是业绩，可能是某一个科学的突破，可能是某一个政策的转变，可能是某一些其他比如说在 C 端的领域有一些突破，然后导致了它的股价它的价值被大家迅速的发现，然后股价迅速的反应。大家觉得这个情境比较大概率会是 A 还是 B 呢？这个就很玄妙了。其实你看中兴的话，其实包括大家很多时候热炒的很多科技股啊，它的剧本更像是刚刚的剧本 B， 就是它都是潜伏了一段时间，然后有某些导火索出来之后，它就涨，然后涨到大家心目中的那个目标价格，而不是说它天天给你涨一点，天天给你涨一点，温和的慢慢的就给你涨到了你的目标价格。那所以说，变成说今天有些投资者就会说，那他今天涨了可能15个点、10个点、5个点，那我还追不追啊？追的话，会不会怕被挂在旗杆上？这就很涉及你 到底看不看好了。其实你看好的话，除非你觉得中兴它真的就是那种慢牛股，给你30度平稳天天涨一个点上去的，否则的话你觉得中兴它有天就会涨到100, 120, 150甚至200的话，它大概率可能就是刚刚讲的剧本 B， 它就是嘣嘣嘣嘣嘣然后就上去了。那如果它是这个节奏嘣嘣嘣嘣嘣就上去的话，你还在那边因为说它今天涨得多我就等它回等它回，真的涨的时候其实你就等不到它回很多的。或者说大家如果真的很担心的话，可能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比如说我分批的进场，比如说我运用一些杠杆，或者说用一些工具，比如说我用一些涡轮来节约我一些进场的成本等等，你这些你都是可以考虑的。可是如果单纯的你还是看好中兴，但因为它今天涨了5个点10个点15个点你就完全不看，就在那边盲等的话，其实你大概率是坐不上这班车的。就好比说中兴过去我们看它飙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一段是什么时候，20年，对啊，它刚开始飙的时候你也是会涨很多的，就你还是觉得它我等拉回等拉回，你完全不做任何的策略，不去分批的话等等，其实也是吃不到这波行情的。像好后面这一波的话已经没有那么直线上涨了，但其实它的跳涨或者说波动也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与其等它说在策略上，与其等它说等它回调多一点然后我再进场的话，其实反倒是如果你真的看好中兴，然后看好这个套定律带来的一个机遇，看好这种芯片国产替代的话，其实应该要积极想一想你怎么样去部署你的一个进场策略。那回到其实股价短线的话，特别是今天有一个阴烛下来的话，其实我刚刚下午因为早上它其实高开的时候挺多资金好仓的资金是把握机会流出的，也非常的神猛，就是非常的厉害，对吧？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我们那边其实我们可能大概十点前吧，就有很多中兴的好仓是把握机会，就是赶紧卖的。然后后面接近12点以及刚刚我出来节目一点多的时候，其实又有一些资金已经重新在看中兴的一些好仓的。那他这个阴烛开下来的话，其实第一个技术的参考位置会是一个80块钱左右的一个区间，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我这个手抖了一下，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画图吧，可能大概率不管是机构投资者还是散户投资者，大家画一个技术图的话，其实大概率都会参考到这个位置。所以说你短线的进场策略也可以参考这个80块左右的一个位置去进行一个部署了。那产品的话，其实今天有蛮多其实都涨上天了。我们有一些比较短期高杠杆的，今天是翻倍的涨看一些行使价比较高的认购证，像这个今天涨了最高应该是涨了1倍有多吧。这个昨天就上个礼拜的时候还是2225现在最新已经涨到了一个4毛，最高应该是最高应该是去到那个6毛多一点，最高是涨了个
翻倍
不止。那这个短线进行部署的话还可以，这个是八月到期，然后行使价看110的高杠杆6倍杠杆左右的选择27172，那这个是会比较适合就几天或者说一两周的一个短线操作要拉爆杠杆要猛的，就是这个27172。那如果说杠杆不打那么高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参考一些年期比较长的，那杠杆就会温和一点。像比如说这个29065，它的杠杆呢，刚刚那一个高杠杆的是6倍左右嘛，那这个是大概3倍多4倍左右的杠杆。那这个因为它的年期从一个8月直接拉到了12月，那大概长了有3、4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的这个杠杆就会拉得比较低，但它的那个实货成本也会摊得比较薄，每天一个时间值损耗的成本也会比较低，所以说两种策略都可以考虑。
好，有些平台可以看到我这边就把一些 刚刚 Sam 的说到的产品啊，包括一些有些内容，有些时候会有些 recap，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也跟我们不同平台的朋友 say hi， Rocky Nine 你好，然后Charles Line 7060你好 ，Hello Hello， 对，有些名字是非常熟悉啊。然后那个Rocky 提醒我们说，981应该没有冲过25年十月初那一波吧？就是刚刚我们上刚刚图上面可以看到的那个，
对，
就是意思是说。不过我也觉得今天这样的话反而是不是给到一点机会，如果他今天真的冲得太上面，然后一直回不下来，他就变成说你整体的这个接下来的止损位会更难定某些程度啊，所以
这个就具体看怎么看嘛，就你说要一定要突破这个90块这个位置才叫是技术突破嘛，因为大家也知道技术分析它其实也是有很多就不同的人用技术分析可能会得出不同的一个进场位置的结论，像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着重的是一个所谓叫 uptrend downtrend， 那他会可能会看一个 trend line， 像比如说 trend line 派的话他可能会在比较早的时间他就会进场了，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trend line 型的技术分析者的话，你可能看的downtrend大概在这个点位，而这一只大阳烛之后的这个 gap up 或者说回调你可能就已经会进场了，那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是 volume 的支持，我们下面这个八单也可以看到有一个 volume 的支持，那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技术分析者可能这个位置已经抓到一个好的进场点位，然后也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像今天或者说有一些是觉得主力回撤之后有一些像这种叫啥那个最近几年很流行的一个分析方法叫 cup with handle 嘛，对吧，你如果是 cup with handle 的话可能在这一边这个小 cup 的时候也有一些 cup with handle 也分两种，就有一些人会等到一个很完美的 cup with handle 再进，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我配合上我自己的一些基本面判断，我觉得它大概率这个图就长这样然后它就进，然后也有一些人是觉得说那可是就是我要一定要等到它那个创一个 all time high 再进，都是一些技术分析的方法，那我觉得技术分析的方法的话其实大家就是第一 be consistent，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大家就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就是技术分析的方法没有全对或全错的，但大家可以从一些包括说自己给自己做多一点的功课啊，然后记录下来自己的一个分析方法，然后去加以改进这样。对，
我跟不同的这个朋友也是 say 个 hi 啊，这个有些朋友之前预约了我们的直播跟你们 say hi，大锤 big 你好，火焰山你好，碎花你好，一秒你好，闲云漫卷你好，他说老师 KR 还会继续疯涨吗？ KR 你能告诉我一下你那个 KR 是 stands for 哪个吗？
KR 讲的是什么？是韩国那两个
股票，韩国股市吗？
是韩国那两
股票吗？还是港股的某一个缩写？
其实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板块聊完
了。对，好的。
因为华虹的话跟那个跟981也是也是同一个板块嘛。那它也是今天也是那个早上的时候挺多资金把握机会卖，然后后续又有一些资金重新开始看。那华虹的话它的隐身波幅的水平会比中芯来的高一点，那所以它整体的杠杆呢很少有拉到五六倍的，大部分都是三四倍左右的。那看多华虹半导体的话，涡轮选择有这个28901，这个也是可以先记下来参考。那回到刚刚的话，其实也可以接着聊我们的其他几个一个
就算什么 AI 基建相关的，
就是一些半导体股票嘛，因为这个是上周才刚开始有涡轮的一个的一个几个半导体公司嘛，其实大家应该也都很清楚，那就包括说蓝启科技包括说兆易创新，然后也包括说一些市值比较小的像必正科技跟英诺赛克，这些都是在前不久的几天前刚刚上个礼拜然后被批准发行涡轮，然后也是最近这几天才有那个涡轮面试的。那我们也是在我们网站上做了这个专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些专业都是做的资料比较充足的，然后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字体可能会比较小一点，但大家主要听我讲吧。然后大家主要是第一听我讲 想，第二的话先把这个杠杆的一个产品选择先截下来，然后保存再观察看看。
嗯，
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大家节目结束之后上去详细的看一下我们的一些材料，做一些功课，这些都是会比较推荐的。那刚刚朋友问的包括我刚刚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朋友点名问海力士嘛，
嗯，
那其实这些都是韩国股票的那边的龙头的两个科技公司呢。那这两个的话也回应一下刚刚有投资者说啊港股都不涨啊，其实其他的都在涨啊，
在涨
其实世界各地都一样的，就是包括你看韩国的话，韩国我自己这几天有一些机构给我们发过来一些图，就是说韩国的指数把海力士啊把 Samsung 这些拉掉的话，其实它也涨不到哪里去的，嗯，只是刚好它的一个主要指数刚好有纳入这些AI 的硬件公司， AI 供应链的公司，只是刚好而已。只是那为什么它刚好会纳入了，就真的刚好，因为这两公司存在韩国的主要指数已经很长很长的一段历史了。那他们之前纳入的时候，就是一些韩国的指数公司把他们纳入 KOSPI 也好，纳入其他的韩国指数也好，其实当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的 AI 世界是长怎样的。同样道理，其实过去恒生指数纳入这些你说它为什么没有纳入这些国产芯片，其实当时也没人知道，而且它的准则也不是说它要去赌下一个风口在哪个板块，它就真的刚好来港股上市，然后它根据市值等等的，然后排下来现在这个组合，然后刚好 miss 了现在这个风口。其实所以说现在全世界发生的事情不是说哪个地方涨，哪个地方不涨，根本全个世界来说，真的涨得猛的还是只有 AI 硬件，还是只有一些 AI 上游半导体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概念，还是只有那些涨得猛。所以说，这跟地区跟那些什么都无关。而且港股这边的话，大家也知道，其实有很多的真的新质生产力的公司，真的是这些做硬件做硬科技的公司，也确实是比较近期才来港股这边上市。所以说也难怪就是那些港股的指数纳入不了他们。像港股的指数也就科指就最新刚刚纳入了那个智普跟 Minimax 嘛。那你看，所以说其实指数公司也有在 update， 只是
有反应的，
对，只是大家都要明白，就这个世界，这个金融市场是讲究一个制度的嘛，所以它按着它的制度来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但所以那个规则就是长这样。对，那回到港股这边的话呢，我觉得普通话的观众啊，可能会对这些半新股，特别是这些一些 AI 半导体的一些公司会比较的熟悉。
是的，
因为他们其实有几家是 AH 两边同步上市的，但港股的港股投资者有很多会忽略掉它。因为我也很理解，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其实打着 AI 名义，打着这些硬科技名义来香港上市的公司确实太多了，非常多。然后大家其实在那么多那么密集，这些大家都说，大家每一家公司都说自己是8888第一股，然后大家都说大家是8888龙头的情况下，那确实大家消化不过来。而且当中其实老实讲，也我会形容就是龙蛇混杂。然后有一些公司是真的是基本面超强的龙中之龙，那有一些就真的是可能没有那么突出的所以说，但因为它太多了，而且它又龙蛇混杂，所以说很多投资者索性就是对于半新股的态度就是我就是 IPO 的时候抽不到就算了，然后后面就是看它怎么这些半新股天天涨，然后天天涨，然后涨了又不敢买，然后不敢买之后呢，然后又天天骂，你们这些股是不是劳登啊，你们这些权重怎么都不涨啊，你看那些半新股。但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些公司他们不是就纯炒一个新股半新股那种供需关系，而是说它背后所代表的一些投资范式确实是有很吸引了很多资金用脚投票去把它炒起来的。因为很简单，比如说兆易创新跟南企科技，这两个公司都是 AH 同步上市，他们在 A 股其实已经上市了挺长一个时间了，都有超过几年的一个上市历史。那 这两个公司呢，它 year to day 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有涨个翻倍吧，6809。
是说在港股上市以后啊？
对。
那个对。或者 more
对吧，
就不要去比较它的那个招股价，不过应该差不多。当时很多不大喜欢抽 A 加 H 股的新股的朋友的原因是什么呢？觉得说它的溢价的空间不想象力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有可能会受到 A 股的那个股价的抑制嘛。但是在过去这段时间，你们特别选出来的这个蓝企，包括兆易创新，大家都已经发现说不是的，国际的投资者不会在乎 A 股的那个价格，甚至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天花板。
因为它到现在还是它的 H 股比 A 股可能溢价了几成吧，
对，
可能几成，甚至高的时候可能五成
都有、
但这个就回到灵王那个例子，因为灵王也是它的 H 股对比 A 股有很高的溢价，那溢价也还是那句话，它还是投资者真金白银用脚投票的。
真金白银。
那这个溢价，其实包括说灵王那个时候，大家也有很多投资者很不解为什么这个溢价那么高。然后确实我们也接触到很多投资者，不管是用涡轮，不管是用其他的工具，然后试图的去做这个AH 溢价的套利，他们有很多投资者当时觉得说不可能。我不相信，你凭什么灵王的 H 股这边溢价那么高？然后结果出现了一场挺壮烈的一个 short squeeze， 就那些的空头，那时候因为那个溢价太高，然后那个去做空灵王 H 股的一些空头们，其实在那一波是受到了一个教训。那后面的话，我们也看到其实。几个月下来的话，灵王它的一个溢价在港股这边有高有低，但持续的你会看到，就是它的 H 股就是比它的一个A 股就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溢价。那这个溢价背后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有一些人可能是觉得说有很多的大资金，它一个 market asset 的关系，它可能买港股是对它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它宁可给一个 premium。然后但他对他来说直接部署 A 股可能是没有那么适合的，那只要他买的时候有 premium， 他想卖的时候你同样也有 premium， 其实对他来说这个影响就不大。就好比说你涨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灵王可能现在 A 股是100，然后港股可能是130，那你走的时候，它的这个溢价两边可能还是这个 30% 左右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没亏。他们只是这个因为有个溢价，他可能进场的时候他要部署的成本可能贵一点，就仅此而已。所以说溢价它的存在其实是背后代表着一些实实在在的原因。其实就好比说涡轮呢，因为涡轮的话，大家比如说腾讯的 call 很热门，但腾讯的 call 其实比如说腾讯可能吧，比如说12月到期，然后行使价可能500块你不做涡轮，你去那个上市期权，或者说你去一些 OTC 的 counter 去做一模一样的结构，能不能？能，而且它也会便宜一些。就涡轮的话，它相较于上市期权，或者说大家如果有开户去做 OTC 的话涡轮是会存在一些溢价的。但涡轮的溢价它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原因的。第一，包括说它的流动性非常好，那占每天港股成交可能7到8，然后它有很严谨的一个 market making 的制度，然后 market maker 给出来的一个bespoke 一些 market making 给到的一个 big ask 非常的让投资者满意等等，然后也包括说它可能种类啊，或者说不同的 strike 啊，不同的 maturity 啊等等。都有很多的选择，然后更重要的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我买涡轮的时候有一个 premium， 但我比如说我买了个腾讯 call， 腾讯真的涨了之后，我要把我的腾讯 call 卖掉的时候，那个 premium 只要维持 stable 就好了。那对于他来说，就跟灵王是同样一个例子，他其实没亏，就买有一个 premium， 他其实没亏，他只是那个投入的成本，因为有 premium， 他要投入多一点。所以说整体这个逻辑是长这样，所以说那个溢价本身。不是一个很刚需，就它一定是太贵的一个体现。相反的是，它反而背后体现的是这个股票它有一定的热度，因为那么多 AH 的股票，为什么就那么几个有一个 那么大的溢价，而且还是长期的，就我说的长期可能 maybe 就是一两个月都已经存在了，就背后是有一定的道理在的。
嗯，我刚刚也是在您在说的时候啊，一方面大家可以就像刚刚 Sam 所说的可以截图，他们真的辛辛苦苦把一些最最核心的一些投资的要点给大家做出来。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也去看了一下蓝旗啊还有兆易创新的这个溢价，就像他们上市到现在，然后一来就像你说的几倍的一个升幅，另外一个溢价基本上是30%多50%，还在这样持续。
所以说
，as long as 它是就代表海外市场现在就是这样认可这个溢价的。
啊、所以说，我觉得港股跟韩股啊，其实大家都是。我觉得是五五波势均力敌的。
嗯，
区别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韩国那边最涨得最好的那些板块，一早在好多年前就被纳入了指数，而港股这边，这些比如说我们蓝企今年涨了不少，兆易今年涨了不少，
刚来，人家刚来，
华虹半导体今年也涨了不少，只是他们没有被纳入指数，或者说在指数的权重没有那么多而已。所以说这真的不是哪一个地区的区别，这只是哪一个板块的区别。那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这样有人问的海力士啊等等啊，其实海力士大家知道它就是做一个存储概念嘛，存储龙头嘛，那它其实它存储本身它是 AI 供应链的一个上游，但它的上游还有上游的上游，它也有一些的供应商给它供应一些不同的一些零部件的。其中一个它很关键的 partner 就会是一个蓝企科技。那蓝企科技它其实在它的这个细分领域，所谓的这个内存互联芯片的这个细分领域，也是占到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 market share， 占到根据它自己给的出来的数据，占到一个30%多的market share。所以说它其实也是存储这个概念的，因为理论上来说，如果它这个供应商的地位不可被动摇，或者说短期内你那个三星或海力士等等不能找到其他替代品的话，那很简单，就是你海力士接多少单，你就要跟蓝旗下多少单，因为你短期内如果你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一个 supplier 方案的话，所以说他们在一个概念的炒作上会有一个联动的关系在。那所以说蓝旗这边的话也是吃到了这一波存储的一个风头吧，那也是今年也是那个涨幅飙得很厉害。那南企的话，这个我们最新发行的这个南企的涡轮也是两倍杠杆左右吧。那这些新的科技股呢，跟之前智谱啊Minimax 啊他们情况有点像，就是他们的隐身波幅啊，因为第一它的股价本身就是超级波动，然后第二是它的港股这边还处于一个上市比较新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它的一个衍生波幅定价都会比较贵，然后它出来的涡轮呢，可能大部分的一些杠杆就是两倍左右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蓝企的话就是这个29463，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也是那个存储概念也是一个龙头的话呢，就是那个兆易创新，大家也都很多投资者有在关注。那兆易创新的话，它其实也在它那个细分领域，其实也是排到了全球范围内都排到了一个前列。那很多的媒体啊，叫不是现在不是很流行中美对标嘛？那基本上兆易创新对标美股的话，很多媒体就会 pick 一个MU 去跟它做一个类比，也是方便投资者去理解。所以说这个股票到底做什么？那它肯定也是一个存储概念，所以说也是吃到一个风口的，那也是就跟蓝旗啊，跟 SX 啊，跟那个海力士啊，跟一些其他的一些存储企业一样啊，也都是今年持续的资金的一些热点所在。那我们也是最近发的这个涡轮，也是大家可以先抄起来，也是这个29460。
嗯，
对，那它的杠杆也是两倍左右，但它因为条款的关系，它的这个涡轮的一个看起来的单价就会比较贵一点今天是涨到了一股快要5毛钱左右，对，所以说这几个都是那个挺火的，所以说不是说港股就没有东西涨了，只是涨的都不在权重而已。那还有其他两个呢，其实市值会比较少一点 像碧润的话，它的市值可能就没有那么高。像因为刚刚讲的，不管是蓝企或兆易创新也好，他们的市值可能都是几千亿的一个市值。那几千亿的市值其实绝对不小。给一个概念，比如说你华虹半导体其实也就三四千左右的市值。那其实你这个蓝企科技啊，以及兆易创新啊，它的市值跟那个华虹半导体比呢，是差不了太多，是同一个量级的，所以都是属于在这些国内的一些 AI 半导体行业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大啊、比较龙头的一些存在。那所以说这两个，所以说这两个也是挺多人看的吧。那碧润跟英诺赛科就会相对比较小一点。那碧润的话，大家也知道，如果大家看媒体的话，之前它上市，大家又给了一个。称呼叫啥？四小龙。对，那它的话，它的基本面就没有刚刚的南企跟兆易能见度那么高，我会这么形容。因为它其实还会，它如果你看它的一个发展周期的话，它可能会处在比较前期的一些阶段吧。它不像南企跟兆易已经在各自的细分领域做到了一个很夸张的一个 market share 以及一个市场排名。但碧润的话，它的一个投资逻辑呢，就是它其实是挺纯的一个 GPU 概念股。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炒作 GPU 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概念的话，就除了会炒到像什么中兴啊、华虹啊等等以外的话，其实如果你要去看一些新的小的，可能就会有些投资者去看到这个碧润科技了。
我其实当时有看它上市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卖点就是因为它的创办人是从英伟达那边出来的，对，所以当时如果大家，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在说国产芯片，就是国产替代这个概念的话。GPU 一定是其中一个核心。现在黄仁勋回去了以后，现在的说法是大家不要想，就反正就是你们不要把我的业绩里面记录任何去出口。
而且如果有一些恐高的投资者的话，这个相对他 for some reason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的一个年
炒得不够厉害吗？
对，他年内的涨幅就没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厉害。像那个蓝企啊、英诺啊，都是已经杀上去了，但他们板块不一样了。但比如说你看今天的话，它的一个涨幅也是没有像中兴啊，或者说那个现在好一点，因为中兴日内回来了嘛。
就它现在开始找其他标的，是不是？哎，快点再留意
一
下，碧润也有。碧润
的话，它其实 year to day 的一个涨幅就会看起来会比较温和一点。对，那还有最后人，那碧润的话也是这个29459啊，大家喜欢碧润的可以先抄起来。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我们这几天刚发的一个半导体的，就是这个英诺赛科。那英诺赛科的话，它这个概念呢就会再更冷门一点，也不是说炒作的很厉害，它的这个是叫 JN 的一个概念，但它最近会讨论度高一点，是因为他最近也跟英伟达或其他的扯上关系的，所以说最近也是那个突然发现市场关注度高了一点。但他也是市值，不管是市值或者说他在细分领域的一些表现来说，就没有之前那几个能见度那么高。但这个也是最新我们有发产品，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关注。
嗯，我觉得你们先发起来是对的。我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等到有些股份，比如说一下子非常非常热门，然后急着上来的时候，大家一下子一窝蜂啊。最好就是产品都在那里，等到那个风吹到它的时候，然后大家有直接有工具可以操作，哎，这个是最漂亮的这种状态啊。那个大家截屏了吗？啊，因为我刚看到有些朋友在我们在说中兴啊、华虹的时候，有些朋友在那边说，其实这两只股份它相比起来，他觉得华虹的走势更让他有信心一点。我也理解。过去可能
对呀、啊，因为华虹它还有一个概念嘛，就是它有它自身的因素，大家是觉得，因为但那个会有些50-50，因为之前是觉得说它在制程上有些突破，或者说它自身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但那个目前是指纹楼梯响吧。但指纹楼梯响的话，股价就飙了上去，所以说这个会是一个要考虑的点。但如果撇开他自己因素不谈的话，他其实跟那个981的一个概念，或者说大家的投资逻辑是大差不差的。但如果确实你如果是一个技术派的话，其实华虹的一个走势已经比那个981强了，可能最近这一两三个月其实都是那个华虹相对要更强一点的。所以说能理解。
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位观众会这样说。然后刚刚已经有观众发现了这个 你的特点，然后他们说老师其实你应该可以再去教技术分析的。
没有没有
没有，就我觉得 Sam 他是可以用一些就是人类的语言让大家把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去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嘉宾。其实这样的嘉宾并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自己也是觉得三星牛有推荐吗？三星好像我没有在。
还没有这么划时代的产品。但目前是没有。目前是
好划时代的想法啊、哦。
对。
万一呢、Who knows, 对吧
?Who knows, 啊，在等着吧。
他们韩国那边自己要推一些。
他训练今年也是火了呀，然后也是世界各地都说要搞一些 ADR 或者什么的。那就再看吧，
对
啊。
对, 对，好玩好玩。
因为三星的话你也可以先看6809啊。
对。
刚刚也讲了，这就是供应商的供应商嘛、就是上游的上游，蓝旗科技。那今天是回调了一点。但它的 year to day 的表现确实也是猛的，港股其中一个最猛的吧。而且它是大市值的，它是也是上千亿市值的一个公司。对。
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有跟大家聊过的，是来了一些好货的。
对啊。
但是就是要你就像要刚刚 Sam 说的，就是你要有发现的眼睛。就是这一批大家不是都在说港股的新股好啊新股好啊，其实他甚至不是在说只是新股那当天的一天的那个机会，就是这个是这段时间市场给到我们的很多的教训啊。因为很多朋友如果你抽中一只好的然后倒过来一回头一看就觉得受不了。
但其实如果你是抽的话抽了之后可能其实那个叫啥，很多时候抽新股的大家都拿不住。
对，
一般来说真的拿得住的可能是抽不到、然后后来买
了。那有些时候不死心进去的又不是一个对吧，有那么强的，哎呦这个还挺好眼光的。或者就等到你们是出轮的产品了，他就知道说已经经历了市场一定程度的考验了。
你看这个质朴的涡轮也是长得不错啊。
哇，经过时间的考验，
对，
它
其实
熬过来了。
就之前它的这个涡轮价格在什么3毛钱4毛钱，大家说啊，我平时炒的涡轮是1毛2毛，这个3毛4毛觉得贵了，那觉得贵，现在又已经来到了8毛钱。对，
哇，质朴好争气啊。
对，那质朴的话其实还是那个例子啊，就是这些科技股，这些新兴科技股的一些涡轮选择啊，好多时候我们不能用很传统的方法去选，因为它的一些行使价永远看起来很高。因为如果看起来很低的话，基本上它的这个价格跟杠杆呢就会相应的低很多，因为它确实就是非常非常波动的。但它主要可以根据自己的投资经验，然后选一些在这些新兴科技股上面持续的 market making 的不错的一些发行商去进行关注。比如说像中信，
这个绝对是我们节目严选。
节目严选，那这个比如说我教大家怎么去判断一个发行商，就是他这个 market making 做得好不好。就首先你当第一你可以去看他的这个买卖的差价，以及买卖的份数符不符合你的一个预期会不会太少了。然后其次的话，你就是如果你是天天有看盘的话，你也可以去进行的比如说每次你看盘的时候都来打开看一下它的一个表现。然后呢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看了，因为不是每个发行商都会爆出来的一个资讯。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中信就这一支质朴涡轮上一个交易日最后我们的买入卖出分别是开多少，然后对应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买入卖出今天分别涨了多少跌了多少，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就好比说今天的话我们这个杠杆可能是1点多倍，那我们的买入卖出今天这个根据这个资讯分别涨了可能15个点到17个点左右，那大家就可以判断说那这个到底靠谱是不是靠谱呢。那如果是的话之后就可以多关注这个发行商。那还有一个我们还提供的一个很高透明度的参考资讯呢，是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以及在我们的这个信收牛熊的 APP 都有，你可以看到一个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衍生波幅图表。那这个衍生波幅图表呢，它其实挺有参考性的，因为它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打分的，它是我们第三方的数据供应商去给到的一个数据。所以说它的优点是因为它是来自于第三方数据，所以它相对客观一点。但坏处是它 跟我们真实的一个衍生波幅水平会有一些差，因为它没有我们真实的数据嘛。但我觉得作为大家的参考去看到底一家发行商开的好不好的话，其实是一个挺好的参考，因为是那个第三方给他们打的分数嘛。所以说，如果它的衍生波幅的定价很波动的话，你就会看到它的这个曲线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但如果它的这个衍生波幅水平一直都比较稳定，就是一直都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它的涨跌大部分时间吃的全吃这个质谱本身涨跌的话呢，就是这个情况了，就是这个嘚嘚嘚嘚嘚嘚会比较平缓的一个横线。其实事实上我也要夸一下交易员，其实因为质谱啊，它的发行涡轮至今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吧，其实这一个月期间它的一个股价不算很波动。
不算吗？你觉得
已经比他上去了、
？OK， 对 ，relatively speaking，
跟他自己比，跟他自己比，跟他自己比，
因为他们
我们的衍生波幅是180几嘛。
嗯，
其实如果大家用，比如说用彭博或者说其他第三方去查质谱本身的一个历史波幅，就它真的股价动了多少的话呢，换算成这个数字呢，可能
是比较低的吗？
可能是150几啊，160几、170几啊等等。但这过去这一个月里面，其实你如果比如说你看它30天平均、50天平均的这个历史波幅值的话呢，其实是跌了蛮多的，跌了可能有20-30个点。所以说它确实在数据层面，它真的在它的这个股价的历史波幅上是跌了不少的，也就是说冷静了很多，冷静很多。但这个时候就很考验发行商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衍生波幅在一个理想的稳定状态的。
你们的 trader 是怎么做到的呢？
嗯，
可以问吗？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反正就是做到了，大家看结果就知道了。
所以说，比如说，你如果拿着这个28342的投资者，他的投资体验就会相对比较好，因为他其实他的涨跌就是几乎就是全吃质谱，那当然它有一些时间之损到88，但至少它不用担心这个衍生波幅。因为老实讲，就是大家看衍生波幅180几，是不是看起来就很吓人了？但如果它其实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话，其实180几，你进的时候跟你走的时候差不多，其实你的投资体验就会很满意。所以说，几乎我跟一些朋友聊到28342，其实他们也是夸奖的比较多。那也是，所以说大家这部分就很吃这个大家的投资体验了。但我知道就香港的很多发行商大家其实都做得很好的，但也是欢迎大家来监督，或者说来多多来关注中信的产品了。
这也是我们就是可以说是看有一点像是看着自己那个一个很心爱的小 baby成长的那个状态，因为真的呀，这个我们节目是当然很多你去的节目可能都见证了这个过程，但是
见证了它的股价上涨，
对，就见证了它股价，因为它其实已经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个时候我们开始看到你们说有产品，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哎呀，波动这么大，然后你们那个整个的行驶价什么的，就当时有很多的那种分析在那边嘛。然后到现在，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熬过来了，而且就是熬得很精，这个整个的过程很精彩，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我刚刚又忍不住看了一下它的市值，就我们刚刚都说几千亿市值，
对，
智府已经6000多亿，
智府6000多亿的话，
几个美团，
可能6000多亿可能跟中兴差不多了。
哦，真的是
差不多，
不开玩笑，人家中兴用了这么多年，
纳入科指了。今天纳入科
指，
虽然早上还有人说指数魔咒。然后
下午回来了，
下午他就用那个表现，
对
去打破这个所谓的魔咒。那今天有人问 Minimax 跟质谱的人多，
对，他说 Minimax 能否
catch up 一下质谱。对，其实这个回头你看我们当初质谱跟 Minimax 我们做的这张图，其实当时就有讲了，其实这俩最核心的一个区别在于一个能见度。因为质谱的话，它的能见度第一在它的确实财务上有东西给你看，第二的是它有提价的历史。我们当时就跟大家讲了，有提价的这个历史非常的关键，因为说白了就是你所有中概股的投资者就是被内卷都卷到怕了，
有谁敢提价？
对，所以说在我们大家都被 就这几年嘛，都被内卷伤透了心的情况下，所以所有的东西，如果你能发现它能加价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投资者非常的喜欢。像比如说 PCB， 像1888那些的话，
对对对，
也是，哇，他一看到哇，能生意那这么多单，然后还价格还能涨，那个就投资者就很喜欢这些。那当时我们就讲了，其实就这一点来看的话。质朴的它在这个能见度上是更具优势的，可能可以更吸引到投资者的关注。而 Minimax 的话，它的能见度没有质朴那么高，但它的差异化在于它是坚持走一个多模态的路线。然后根据他们自己讲的话，他们是认为多模态的路线最终的一个天花板会更高，这是他们自己给的说法。但他们自己给的说法问题是你的市场到底有多信，或者说对你这个说法有多有信心，其实也反映在他们过去的这个股价表现。就是你会发现，诶，这么天花板看起来非常非常高的东西，它在刚上市的时候马上抓到了一个眼球，但后续好像持续有资金跟进一直把它买上去的，反倒是诶有一些能见度比较高的质朴反倒是吸引了一个资金的一个关注。那这个投资逻辑其实好像已经走了好几个月，但假设未来没有太多的一个改变的话，其实有可能他们的相对强弱会维持不变。因为你市场的一个投资的氛围跟逻辑没有改变的话，你这个相对强弱其实也不太会有改变。但关键就是你的这个质朴它能不能跌到某个市值，那大家就开始觉得便宜，或者说它能不能个别的会有一些催化剂。那它的催化剂，它其实我记得它过几天吧，应该马上是有个什么发布还是什么，有一个事件在后面的，那个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或者说你要提前部署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先看一个，因为毕竟它也被纳入了指数了，那被纳入指数之后，就看能不能多一点的资金去给它加持一下。那还是可以看这个28341，这个就是 Minimax 的 call， 看多 Minimax 的可以继续关注这个。它的杠杆呢，因为 Minimax 的股价不太理想，然后跌了之后，它的一个杠杆就会高一点了。那它从一开始的可能是两倍左右，现在是2.5倍左右了。
这个是28341啊，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我都不记得有这件事情。韭菜炒蛋炒番茄问，请教啊，他说
这个名字，好有趣的名字，
好名字，好名字。我们都努力做番茄。然后那个这是国产替代这一轮和2023年那一轮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是资金面、政策面还是基本面？国产替代2023年，我这个已经不大记得2023年那一轮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了。
我也得想一想，看我现在是有一个 loading 在。
对，
我觉得你可以下周再关注一下。我也得，你这个问题，因为你问的东西很大，然后你要对比那个，你还问了三个面，然后你还问了2023的事情。那如果你真的想听我的话，其实下周同一时间你再看直播，
我们再来。
好，但我觉得如果我很快能想到的话，其实这一波我会觉得，因为刚刚也谈到了能见度嘛，能见度的话是一个投资者特别是一些大资金一些东西能否吸引到大资金持续的把它买买买，把它的股价越买越高，确实能见度你会发现是很重要的。那能见度，我们刚刚讲国产替代当年的能见度跟现在的能见度有没有区别呢？我个人的很主观的意见，我个人是觉得有区别的。那不管是你这几年的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技术印证，或者说就这么新鲜的一个那个普通话怎么对涛对吧？
对
吧？就这个这些都是那个都是一个实打实的，我觉得。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现在国产替代，所以你谈到国产替代的一些标的跟当年的也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当年的会比较 PPT， 因为当年的话其实当年整个 AI 上下游都比较 PPT， 然后大家会从 PPT 里面再画 PPT， 然后去想说什么东西可以国产替代。那现在的话呢，其实你不管是 global 的东西，其实都已经很多 不仅仅是 PPT 了，不再是给你画大饼了，真的是实打实的。你看到啊、哦，海力士什么订单排到好几年都满啊，有很多半导体公司的订单排到好几年都满啊，而是从这个基础上你再去找说，哎，国产有什么机会啊、可以去替代，国产有什么机会可以卡到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些都是跟当年一个很比较 war 吧，比较 PPT 的年代都是挺大的区别的。
嗯，那其实我觉得能见度这件事情还是真的是有分别。之前哪怕是大家觉得认为能见度最高，政策上面应该最有支持的中心，如果你放到现在这个在掏定律出来以后，某些程度觉得说连他大家都会觉得说让大家更觉得哎这件事情make sense 了啊，或者是觉得说这个替代这件事情不再是大家会想的是是不是做不做得到这件事情，好像变得让大家觉得说可行性各方面都可以看到。那如果从这个答案来说的话，是不是变成基本面上面
重心的话，
有点信心？
重心的话，还是我们现在节目是差不多到了。你看，
啊、哎，对不起、啊，
我们从开节目到现在，你看它就这么波动，又给你动了，
又回去了，
又动了两个点。
嗯，
所以说还是 recap 一下，我觉得。今天或者说这一周投资者，特别是有在关心中信投资人，你就得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底看不看好中信，到底有多看好中信，你觉不觉得中信能够上100 120 150 200。今天这一周大家其实就真的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
嗯，
然后你思考之后你再问自己下一个问题，你觉得中信假设能上150能上200的话，你觉得它是给你温和的慢慢涨，还是说它就是一阵子给你飙一飙，然后一阵子再平淡一点，然后一阵子再给你飙一飙，你觉得应该是哪一种剧本？如果你觉得是剧本 B 的话呢，其实那今天这一标或者说有这个哎怎么读来着，
飙升回落
不是那个
涛
对
涛不怪我，我真的是
大家别怪我，恨光眼恨光眼
没有，就是我自己练了很久，
涛
我还专门去 Google 他的发音，
大家就要扪心自问，如果你觉得中心我看好他，我觉得能到150，我觉得他到150的过程很大概率就是他会波动波动波动然后飙，波动波动波动然后飙，那现在你就要问自己说现在是不是就是内飙了，这个不管是它的技术面也好，或者说大家去看那个涛啊各方面的基本面也好，如果你觉得是的话，你其实就要去制定一些进场的策略了。那当然说进场也有分分批啊，或者说短线啊中线啊等等，那这些的话其实但凡你如果是看好中心的，其实不管是短线中线长线其实都要开始想了。
嗯，
因为它有可能就是，当然它有可能这个突破失败又给你跌回去70几，但它有可能从此就砰砰砰就直接给你上到100多，因为你之前又不是没见过对吧，你今天中心涨的时候就是砰砰砰砰的，你看这些五年，你看它这一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对吧，因为你今天80几你不敢买，你90几买不买100买不买，当然它还是有风险，可能跌到70几，但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真的看好中心的话你觉得中心它走起来就是波动波动飙一飙，波动波动飙一飙的话，那其实今天这一周就要想想你的策略长什么样子。
嗯，大家这个我也知道有些朋友是刚刚进来直播跟我们打招呼，没关系啊，我们直播的时间差不多然后呢你那个跟那个
下周再聊，
对对对，
下周再聊，下周再聊
跟大家这个，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的问题也没有来得及全部能够回答掉，但时间真的有限，我们下周星期二好不好，我们同样的时间来问 Sam 相关的问题，你记得你今天的问题好不
好对对对，下周再问，你
下
周
再
问，
下周再问。那刚刚说到的能源股份有没有 Sam 持有的？
刚刚说的股份不需要申报，谢谢。
好嘞，谢谢 Sam， 我们下次再见，下个星期。